23条闪电立法。学者揭北京恐惧所在，惊恐掩疫，张学友道歉，我失手了。美军情报员被控向居港同谋泄密。观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宝的感激之情，给我们来听听 Kelly 讲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一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六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它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药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会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23条闪电立法，学者揭北京恐惧所在。港府全速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继1月尾提出咨询文件，2月尾完成咨询之后，今日上午8点几，刊宪公布基本法23条条例草案，立法会随即加开大会审议草案，三个钟头内火速完成23条草案首读、二读。外界认为这个严厉的惩罚旨在进一步压制这个亚洲金融中心的异议声音，断绝与国际上的联系，令它加速沦陷为大陆一个普通城市。特首李家超会同行政会议昨日仓促决定，将基本法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今日刊宪。条例草案共超过212页，立法会上午11点举行特别会议进行首读及二读，法案委员会亦会在今日下午举行两节会议审议草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港府要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立法。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今日在会议上指，23条立法这个重要任务已耽误超过25年，立法有必要性、急切性，必须尽一切努力尽早完成立法。之前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会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先后会见港区人大及政协，话已经等了26年半，希望立法会尽快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多名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政协委员的立法会议员就急急脚提前回港，出席23条相关会议。该法案的完整草案礼拜五才首次公开，长达212页，涵盖叛国罪、间谍活动、境外干预、国家机密和煽动叛乱等新的法律内容，其中叛国罪和叛乱刑罚最重，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间谍活动方面刑责最高达20年，罪行亦适用于在香港境外实施的行为。煽动意图罪由目前最高判监2年大幅提高到7年，如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加刑到可判处10年。草案新增境外干预罪，列明任何人如意图大力干预效果，而配合境外势力作出某项作为，以及使用不当手段配合境外势力等作为时，可判处监禁14年。草案大幅延长未审先囚被捕人羁留期，由目前48个钟头至最多16日，警方可能向法院申请令被捕人在48小时羁留期间禁止咨询任何律师，48小时届满后则不得限制咨询律师，但同时可因国安理由限制咨询个别律师。外界关注23条立法进一步限制港人言论和抗议的权利，扼杀这一座拥有750万人口的城市享有的自由。台湾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曾建源对本台表示，香港本来是一个自由港，各国的利益和势力在这里交织，对于中共来讲，最怕香港这种特殊的国际地位成为他国安长城的破口，所以决定将整个香港封起来，断绝他和国际上的联系。曾建源指，23条草案中对勾结定义模糊，很容易令人入罪。 立法通过之后必然会造成一种寒蝉效应，对港人和国际交流的行动甚至思想观念产生阻吓，未来逐渐完全去政治化。他说国安法消灭了香港的公民社会，接下来的23条进一步将香港和国际的这一种连结任何的一种可能性完全断绝。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认为23条立法和国安法有两点主要区别，第一个是国安定罪的案件，以前都有减刑规定，如果你行为良好就会减刑，现在原则不减刑，除非惩教处处长认为你没有危害国家安全之疑，换而言之大部分人士都不得减刑不得假释。第二个是将中国大陆行政拘留的规定搬到来香港，之前在香港拘捕之后48个钟头内要放要就是送官去羁押，但是将你拉了之后还可以再加14日拘留，那即是混2日再14日，一共16日，比大陆的15日还要长，等于是中国的行政拘留拉到来香港，是很无法无天的一件事。为什么港府突然加速推动立法？桑普认为是来自于习近平的最高指示，目的之一是造成一些既定事实，拿多一些筹码，希望之后和美国对抗的时候有缓旋余地。因为今年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如果川普当选可能会更加钳制中共，令美中关系陷入冰点。另外当下民变政变外力包围已令中共惊恐不已，习近平怕香港不同的声音会成为大陆民怨爆发一个起点，所以先要这么快将香港镇压击灭掉。展望未来，桑普表示23条立法通过之后镇压会更趋严重，甚至封关断网，社会信用系统陆续有力，完全自绝于自由民主世界的香港将沦陷到跟中国其他城市一模一样，结果不堪设想。经传染疫，张学友道歉，我失手了。正在大陆举行巡回演唱会的张学友因身体不适宣布取消今日到礼拜在上海举行的其中3场演出，网络盛传他感染 COVID-19 情况严重，入住上海中山医院深切治疗部，令粉丝十分担心。张学友今日透过经理人回应健康状况，大家好，我是张学友，好多谢大家对我健康的关心，亦觉得好抱歉要取消上海3月8日、9日、10日3场演唱会，令好多上海及专程来到上海支持我的歌迷失望，亦令我们的团队伙伴担心，对各方带来的不便困扰深感歉意，对不住。在完成3月3日上海演唱会回港后出现连续2日的辐射，经医生诊断确认 COVID-19 阳性，是我失手了，目前正服用针对 COVID 的特效药，觉得还可以，辐射停止了，轻微发烧，轻微咳嗽，少少肌肉和肋骨酸痛，目前正在屋企进行自我隔离。今日的快测仍然是2条线，显示继续呈阳性反应，我会做好自我卫生，确保病毒不会由我继续扩散，好好休息，乖乖按时服药，多饮温水，开始做少少的运动，尽快康复和恢复体力，希望可以在下个礼拜以正常表演状态再在上海的舞台和大家见面。张学友加油。张学友6月起展开新一轮世界巡演张学友60+巡回演唱会，今年2月23日转场到中国上海，去年8月在马来西亚开唱的时候，张学友因耳水不平衡突然在台上晕了跌下来，他随即起来继续演唱，他敬业精神得到歌迷大赞。美军情报员被控向港居同谋泄密，美国联邦检察官起诉陆军一名负责情报工作的现役中士，指控他在1年多的时间内向北京出售美国协防台湾武器系统及飞弹防御系统等相关敏感军事资讯。美国传媒报道，涉案的美国陆军中士舒尔茨被控密谋取得和泄漏军事国防资讯6项罪名， 根据起诉书，舒宇慈被指在一名自称住在香港的人士要求之下，利用他因工作所得的机密安全许可，下载美国军事机密卖给中国。起诉书指出，舒宇慈在前年6月被声称住在香港的外籍人士共谋者 A 招揽于门下，收集敏感的美国军事资讯，两人其后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检控文件中没有明确列明北京是计划背后的主谋，亦没有说出句子是在香港的联络人身份，但舒宇慈被控出售的大部分军事资讯都与中国有关。据目前的指控，舒宇慈由2022年7月到2023年10月间的交易中，一共拿了14笔总共42000美元的报酬。他会在星期五首次就案件出庭。